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北方小城的一家人幸得大法恩泽》，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日。我的家乡是中国北方的一个小城，小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周边有很多名胜古迹，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依然展现着神传文明的古风。我成长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父母都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人，父亲是64年毕业的老大学生，母亲退休前是一名中学老师，家中有哥哥、姐姐和我三个孩子，哥哥排行老大。父亲那个年代，大学要读5年，当时还没有文革，校园学风严谨传统，所以父亲习得的是真才实学，品行上也善良隐忍。毕业之后，他在军工部门的研究所工作过，经历了文革，还有后来的改革开放，山南海北的也去过很多地方。父亲平日少言寡语，很少提及他的过往，我只是从母亲的只言片语中得知父亲年轻时背井离乡求学很不容易，文革中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臭老九，在军工部门工作时见识了中共撒谎的本事和严格的保密制度。父亲在得法之前最大的爱好就是钻研他的专业，是个学术严谨的老学究。父亲因为科班出身，所以他在单位里工作能力和业绩都是出类拔萃的。他不善钻营，因此常在利益上受到不公的待遇。虽然心中也有愤恨，但是父亲总能在他的专业书海中乐得其所，一切不公所带来的愤恨也随之悄然而逝。父亲的才能和人品在善良的同事中赢得了良好的口碑。母亲退休前是教中学数学的，在学校里，母亲总会以退为进的把事情处理得恰到好处。在家中，母亲也很有家长的权威，调教的三个孩子很懂事，鲜有出格造次的。母亲身体不是很好，患有牛皮癣，人到中年，心脏也出现了问题，最折磨人的是他的腰疼，他不得不长时间站立以缓解腰部的压力，不能提太重的东西，避免腰部过度使劲儿。腰疼一旦犯了，会整宿的睡不了觉，严重时还要住院治疗。那是80、90年代，社会上流传着很多气功门派，母亲也练过各种气功，他甚至在练禅定中的周天时能感觉到能量流在体内涌动，还曾经煞有介事的用一把抓给我治近视眼，可是他自己的身体却没有太大的起色。三个孩子中，哥哥天资聪慧，功课很好，性格沉静内敛，姐姐天生丽质，还有着女侠般的气质。我从小纤弱胆小，总是被小朋友欺负，每当这时，我姐就会挺身而出替被欺负的妹妹出头。五口之家，父慈子孝，恬淡的日子波澜不惊。1995年底的时候，父亲得法了，那时我还在上高中，周末回家时发现父亲不同以往，他爱不释手的不再是他的专业书本，而是一本厚厚的蓝色封面的书，封底上印着一朵粉色荷花花苞。这本书就是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父亲得法后很高兴，只要我们在家，他打开的话匣子总是围绕着这本《转法轮》。当时的我不太能理解 他为何如此笃信一门气功，也不明白他所说修炼是什么，只是觉得他找到了冥冥之中自己一直在寻觅的东西。也是从那一刻起，师父慈悲普度的法光照进了我的家，开启了一家人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后来虽经历中共邪党的迫害，家中的大法书籍及资料大都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这本书也一直被母亲珍藏着，如今封底的花苞早已绽放成一朵开放的莲。几乎所有1999年720前得法的大法弟子都见证了这一神迹。当母亲还在流连他练的气功，哥哥已经先母亲一步得法了。年少时的他自学功夫，在我家的小院里，他扎过马步，练过眼睛，就是不管别人出手多快，在你眼中都很缓慢的功夫，还绑着沙袋跑步。哥哥不算强壮，但让人感觉他身体里满是力量。他大学毕业之后，通过社会上的公开招聘，进入一家银行工作。1995年底，哥哥从上海培训回来，在父亲的热情推介下，读了宝书转法轮。从此，家中长子也走上了修炼之路。父亲和兄长初闻佛法的情形，时常在我脑海中回荡。师父在法中用直白的语言道破天地万物之谜，告诉我们来世的真愿。大法弘传，老学究士的父亲和青年才俊的哥哥接上了圣缘，今世他们盼到了真我的回归。那种来自真我的喜悦之情，也是我自己得法后才能真正理解的。父亲和哥哥走入大法，并不是源于祛病健身，但是不久后，从年轻时就伴随父亲的高血压不药而愈，他也不再头晕。哥哥因为工作压力导致的神经衰弱也不复存在。一直到现在，他沾枕头就着的睡眠都让我很羡慕。后来他告诉母亲，这个功法真的很好。母亲也直言，一家人不能因为不同的功法而老是争执，那就都练法轮功吧。得法后，母亲练功很勤奋，因要照顾我上学，她自己还要上班，她会在给我们做早饭的间隙抓紧练功。每每这时，我都会看到能量冲得她身体微微前后晃动。迫害前，她在户外练功，有同修看到他红彤彤的，整个人是透明的。随着母亲修炼，他的腰疼不知不觉的好了，坐卧行走都非常自如，心脏的毛病也离他而去。他学校也有好几个老师得法了，他在上班的路上还看到五彩的小法轮在他自行车轱辘的位置，随着车轮的滚动不断的飞旋。再来说说我和姐姐，我们姊妹俩属下士闻道，我俩不相信，还不知敬畏地给父亲泼冷水。姐姐豪爽的侠女风格，也让她在同修造访我家时，毫不掩饰她的厌烦之意。所以姐姐得法就有一段神奇的故事。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这种人虽然固执，可是根基并不一定不好。他有一天在上班期间，忽然觉得周围变暗了，黑暗中他看到光盘大小的彩色法轮盈盈而动，慢慢的法轮消失了，周围也恢复了明亮。姐姐就这样得法了，用她自己的话说，你不相信就让你看见。一家人相继得法后，神迹就展现在我眼前，可是我还是在大法门外徘徊，只是改变了对父亲泼冷水的态度，简单的认为挚爱亲人都觉得好的东西应该是不会错的。假期里我会跟着妈妈一起练功， 却很少看书学法。打坐能盘腿45分钟，那时打完坐，整个脚底板都是青紫色，掐一下都没有明显的痛觉。神奇的是，出定后一会儿就能恢复正常。高中毕业后，我到外地去上大学，父亲送给我一本法轮功，我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看着。直到大二的下学期，1999年上半年，学校里有了学法点，就在学校大礼堂后面的楼梯。我们几个小同修站在台阶上，轮流读转法轮，有时读到很晚，宿舍都锁门了。在师父的看护下，宿管的阿姨在我们回来时重新开门。学校大礼堂旁边的天井是个练功点，我们几个小同修早晨跑完操后还能集体练半个小时的抱轮。在练功点上还遇到了我们系的老师，他和同修们分享了他修炼后身体变好的经历。午后没课时，我们会去宿舍的平台上练静功，虽然天很热了，伴着优美的练功音乐，打坐中却浑然不觉，过程中腿会痛，师父布下集体练功的能量场，总是激励我坚持做到音乐结束。我们的小辅导员私下跟我说，我进攻坚持的时间是最长的。那时候还不太会修心性，只知道不能太高兴。我真正得法不久的一天早晨，一股热流通透全身，那是师父给我灌顶了。慢慢的还感觉到了法轮的旋转，心里真高兴。有一次去一个名字带龙字的风景区玩，师父还短暂地打开了我的天目，我看到了一条白色的龙，龙须还微微地颤动。师父还让我感受到了其他一些转法轮中提到的现象。师父说，世人都是为法而来，从此我的生命离不开大法。在后来的修炼中，我也时时感受到师父在身边。虽然邪党的迫害还在继续，可是修炼大法的人却越来越多。在天灾人祸、瘟疫蔓延的乱世，明白真相、承念九字真言得福报的世人也越来越多。大法真善忍的美好在恩泽着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新学员师父帮我平安脱险，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9日。我在大法中修炼两年有余，虽只有短短两年时间，但我的思想却有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在修炼之前，我是一个易暴易怒的人，一件很小的事情就会惹我大发雷霆，要是有人说了我的坏话，当时就要反驳回去，跟对方大闹一番。每当这时，修炼大法的妈妈总是对我说，遇事不要冲动，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找自己的原因。而我又得对妈妈大闹一番，自己回屋里生闷气去了。但是自从我步入修炼之后，自己才慢慢往真善忍的标准去靠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修炼大法后，不仅我思想得到了改变，心性得到了提高，而且在生活中切切实实得到了师父的帮助。妈妈告诉我，遇到困难真心求师父，师父会帮你的。我记在心里，每次在我遇到危险的时候，奇迹就会出现。我明白 这都是师父帮弟子平安脱险的。不慎落水，师尊相救。就在去年上学期的一个周末，我真的遇到了生命危险。事情是这样的，周末我和室友两人去学校附近的海边玩，靠近水边是一个又一个的坡面，我们为了能拍一些好看的画面，就特意站得离海边近了些。就在我们拍完照片起身准备离开时，我的脚下突然一滑，身子顺着坡面掉进水里。几分钟前还在水里游泳的几个大人不知何时已经离开，我感到水流有一股向后的推力，我的身子也在往后退，远离岸边，同时呼吸也变得急促了。这时候我想起妈妈告诉我，有难时第一念想的是师父，于是我立刻求师父救弟子。奇迹出现了，这时的水流由向后退变成了向前推，不会游泳的我居然游到了岸边。但是由于坡面斜度太大，我的双手没有支撑点可以扒住。把手给我，我抬头看到室友着急地把手伸向我，我心里想，这么大的坡面，万一把它带下来咋办？就在我犹豫的一刻，就听他大声说，没事儿，把手给我就行。我伸出手，他一使劲把我拉上了岸。事后我仔细想当时的情况，室友很有可能会因为拉我而被带入海中，但是他却毫不犹豫地向我伸出了手。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安排，谢谢师父在弟子危险时救了我。阳的症状很快消失。还有一件事是在去年疫情期间，我校是封闭式管理，两三天得做一次核酸。一天早上起床后，我感觉头有点晕，浑身酸痛，身子飘飘的，心想一定是昨晚睡觉太晚了，没想太多就上课去了。中午给妈妈打电话说这事儿，妈妈告诉我，没事，记得多念念九字真言，咱有师父在身边保护，不怕。不久我真的好了，事后好长时间我才听同学们说，阳了的症状就是这样的。但是我坚信师父，在师父的保护下好了，师父又一次救了弟子。一件件事情印证着大法的神奇，一次次刷新我对法的认识。作为修炼人，当我下决心要修炼的那一刻开始，我的身边就有师父的法身保护，在师父的看护下，我们才一次次度过难关。所以我庆幸遇到了大法，庆幸我选择了修炼，已经记不清是哪一刻，是什么原因让我步入了修炼。或许是在妈妈的熏陶下，在儿时背的红引里，在儿时看的光盘里，在妈妈带我去练功点时大家的读书声里，在我潜意识里一次次召唤师父的时候，虽然不确定是哪一刻，但我确定这都会更加坚定我学法的决心。这一切都是在为我兑现誓约铺的路，我来兑现誓约了，我一定会走好走正法轮大法这条路的，要圆满随师还。
今天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走入大法修炼，走出报复仇恨，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8日。我叫李明亮，化名，曾是纺织女工，回忆当年有幸得大法，把我从一场可能发生的仇杀中挽救出来的真实经历。 1996年2月8日，刚过完中国年头一天上班，早晨7点左右，轮班工长与一位职工的男友因请假之事发生纠纷，殴打起来。当时恰好我是轮班的工会主席，见到发生殴打，马上上前劝架。在劝架的过程中，工长抄起一根杂木棍朝对方打去，没想到却打到了我的头上，离太阳穴仅2厘米打开了一个大口子，鲜血直往外冒。因失血过多，我昏倒在车间，经医院抢救脱离危险，诊断为一级脑震荡，住院治疗。我冒着生命危险劝阻车间职工打架斗殴的事，没想到车间为了评比年终奖颠倒是非黑白，把这件事谎报为是我在旁边看热闹受伤了，做病假处理，而且不算工伤，并把我调离管理岗位到一线做挡车工作，还撤销了我工会主席的职务，完全不追究斗殴者的责任，反而处理劝架者。如此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有冤屈却无处申诉，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于是我产生了要报复他们的想法，出钱雇杀手进行报复，发泄内心的痛苦和委屈。就在眼看我即将走向以恶制恶，用暴力来报复对我不公的人，即将走向危险的边缘时刻，一件事却使我发生了变化，把我从仇恨中拉了回来。就在这段时间，1996年的一天，我听闻了法轮大法教人向善，教人做真善忍的好人的法理之后，我感到了一种让内心安宁美好的力量。单位让我受冤屈，让我生活在仇恨中，我的内心其实很痛苦，我多么希望每天开心一点，摆脱这种仇恨带来的煎熬，可是怎么也无法摆脱。当我听到法轮大法美好的法理后，我的仇恨好似坚冰慢慢的融化了。我从法理中得到了启悟，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弟子说，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我慢慢想通了，然后豁然开朗了，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学法轮大法后不到一个月，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愉快，内心明亮起来，有一种说不清的喜悦，而且身体的各种疾病也不翼而飞了。几十年的妇科病、痛经、腰痛、胃疼等等，都不知不觉的好了，无病一身轻。面对工作单位领导和同事对我不公的对待，我对他们的仇恨也消解了，甚至面对他们，我也能做到泰然处之。厂里也给我换了一个车间，慢慢的，甚至忘记了这件事情了。有一次对我不公的肇事者工长和我原来车间的同事到我对门邻居家打牌，因为他们的鞋子都拖在门外，丈夫记仇，对我说，去把他们的鞋丢了吧。我淡定地回答，我学了法轮大法了，是大法修炼者，师父要我们做好人，与人为善，我不会去丢人家的鞋的。在以后的工作中、生活中，我时时刻刻用大法来归正自己，用真善人来要求自己。后来厂子破产了，有机会要工伤赔偿，我也没找厂里要，也看淡了名利。然而1999年7月，江氏流氓集团掀起了一场对法轮大法的残酷迫害，谎言欺骗和毒害不明真相的世人。我唯有精进坚定实修，讲真相，告诉世人 法轮大法是正法。感谢大法师尊的慈悲救度，把我从地狱中捞起洗净，从此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修炼法轮佛法。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不能打折扣》，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云儿。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6日。2021年的新年后，我在给3个月大的宝宝换尿布时，发现他的大便里有血丝，开始没太在意，后来发展为成片的便血。我心里就开始不稳了，一直想找到如何正确对待这类事情的法理，想到法中说的都是好事，当时就想把心放下吧。当看到宝宝便血的症状一直持续，开始揪心了，最终还是带宝宝去了医院。医生诊断说是食物过敏，让我带他去做了过敏原的检测。医嘱要给他断了一切会导致过敏的食物，去开了相关的药和益生菌。回家后隐隐觉得做法不妥，但还是担心宝宝便血时间长会伤害到他的身体。遵照医生的嘱咐，回家后还上常人网站去查相关的症状和应对方法。家里除丈夫外，爸妈也都是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情，这一定是对我们全家人的考验。我们对宝宝的情很重，在很多事情上正念不足，和爸妈切磋后决定不给孩子喂药了，而是每天让他听师父的讲法和大法的音乐，对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他就有所好转了，便血少了，可我们仍然在给宝宝喂益生菌，安慰自己说这不是药，也按医生说的杜绝过敏食物。显然我们信师信法的程度不够。就这样，宝宝的便血症状仍在持续着。看着那么小的孩子，每次大便都在出血，很是揪心，却也没有再进一步向内照。直到有一天，丈夫和我们之间因为宝宝的事发生了争执，丈夫说要把医生开的贴肚脐的药贴完，我和妈妈觉得不妥，就不让他贴，因此争执起来。后来丈夫把我叫进房间对我说，我对你们很不满意，你们总是立场不坚定，你们经常拿一些因为念九字真言身体就会好的文章给我看，我也在念那九个字，结果每天回来就看到你们一边在给孩子喂药，一边又在纠结要不要给他喂药，你们怎么就不能坚持念一周法轮大法好，看看情况怎么样，没用再吃药也不迟呀。你们的书上不是写过类似什么一口血吐出来是净化身体吗？丈夫在疫情期间把45本经书都看完了，也看了转法轮。听他这么一说，我恍然大悟。是啊，从根本上说，我们没有做到真正的信师信法，心不纯净，一边求着师父，一边按照医嘱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去做，这真是太不严肃了。从那天开始，我就把所有的药停了，让孩子正常吃东西，破除一切现代科学的理论。宝宝还在便血，但我的心更坚定了。我知道是旧势力借宝宝便血的假象来考验我。师父看我一直不悟，就借丈夫的话点化我。我知道宝宝是师父赐给我的，他也是大法小弟子，师父在管着他。
一天晚上，宝宝哭得很厉害，刚刚换下沾有血丝的尿不湿。我突然意识到他便血时间太长了，应该求求师傅帮助帮助他。看着他眼泪汪汪的样子，我发自内心要带好这个小同修。我抱着他走到明慧新年挂历前，让他看上面的图片，神奇地发现上面有一个和他一样便携宝宝的故事。这真是师父的慈悲呀。我抱着他一起求师父：师父，宝宝便携已经一个多月了，求求师父帮助帮助宝宝，让他尽快好起来吧。我们不停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对师父说，弟子无法回报师父的大恩大德，唯有精进修炼，做好师父要我们做的三件事。瞬间感觉有股力量打入我的身体，我边哭边求师父，同时觉得自己近几年修炼上做得太差劲了。自那天起，宝宝再也没有便携了，一直都健健康康的。他还特别爱笑，每天都对着挂在窗子上的法轮大法好护身符笑，也特别喜欢听我妈妈给他念红吟。我们全家叩谢师尊。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